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5年6月12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中国战机异常接近日本巡逻机，日方表关切。联合国大会12日就加沙走廊立即无条件停火一案表决。非洲国家在尼斯联合国海洋大会上呼吁恢复海底生态体系。中国高考期间为防作弊禁用人工智能工具，凡以其技术监考考生。美财长称将拭目以待中方是否是可靠的贸易伙伴。印度航空一飞往伦敦的波音787客机坠毁，机上有242人。中国据报对稀土出口许可设置6个月的期限。被指参与规避对俄制裁，欧盟拟制裁两家中国地方银行。德国制造业协会呼吁欧盟就稀土问题向中方施压，称区域局势紧张加剧，伊朗拒放弃铀浓缩的权利。韩国总统李在明称努力重启韩朝对话，实现半岛和平。货轮破坏海底电缆，中断台澎通讯，陆籍船长在台判囚三年。中国国家铁路局局长费东斌被查。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中国战机异常接近日本巡逻机，日方表关切。今天我台驻东京特记者楚良一为您带来的报道。
日本防卫省于11日晚发布消息称，6月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巡逻机在太平洋上空飞行时，遭遇中国军方战机接近或飞到日本巡逻机前面横飞。防卫省表示，这种异常接近有可能引发意外冲突，因此已向中方表达了严重关切，并严正要求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在日本时间12日上午的记者会上表示，关于中国军方行动的意图不便作出明确评论，但由于中国军机的异常接近可能引发偶发性冲突，政府通过外交和防卫途径，包括通过外务省事务次官传阅，向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表达了日方的严重关切，并严重要求防止类似情况重演。据日本防卫省通报，在6月7日上午10点半至11点左右约40分钟，即8日下午2点至3点左右约80分钟的时间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皮三西巡逻机在太平洋公海上空执行警戒监视任务时，被中国军方航母山东搭载的歼15战斗机尾随，期间歼15战斗机曾以无高度差、水平距离约45米的方式异常接近皮三西巡逻机。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联合国大会12日就加沙走廊立即无条件停火议案表决。金牛台记者瑞迪为您带来的报道。
的确，以色列在加沙走廊以清剿激进伊斯兰武装哈马斯为名的大规模报复性军事行动已经持续16个月，在当地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突破55000人。目前侥幸逃生的加沙居民也因当地基础设施被炮火摧毁殆尽，以及以军对加沙走廊的严密封锁而陷入严重的人道危机。但16个月以来，交战双方在埃及、卡塔尔以及美国斡旋下的停火谈判困难重重。联合国安理会虽然几次试图通过决议 推动交战双方达成停火，但美国作为以色列的盟友反复使用否决权，导致任何决议案都难以通过。选择由联合国大会193个成员集体表决，则可以绕过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手中的否决权障碍。路透社12日发自纽约的报道引述一些外交途径消息指出，相关决议有可能在193个国家中争得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将付诸联合国大会表决的决议案要求哈马斯武装释放被劫持的以色列人质，以色列释放在押的巴勒斯坦人，以军全部撤离加沙走廊。决议案并要求立即为人道援助进入加沙走廊放行，谴责以饥荒作为战争手段的作为。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就此向联合国成员国发函，称这些都是不符合事实的造谣说辞。联合国大会决议案不具有约束性，但因为代表大多数国家的意见而对相关国家形成一定压力。下周联合国还将就巴以冲突召开大会，重新讨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各自建国的主张，但美国表示反对，并警告那些有意投票支持的国家承担相应的外交后果。
非洲国家在尼斯联合国海洋大会上呼吁恢复海底生态体系。金融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报道。
在景色宜人的法国南部海滨城市尼斯，始于6月9日星期一，计划前后持续5个工作日的第三届联合国海洋大会，预计将于明天2025年6月13日星期五闭幕。据本台法广非洲组报道，全球有120多个国家派出了代表团出席第三届联合国海洋大会，其中39个沿海国家的海岸线总长超过47000公里。大会强调了海洋对全人类及非洲大陆的重要性。本台法广法语广播的特派记者发自大会现场的消息说，与会领导们尤其提到海洋对气候调节的重要作用，以及气候升温对海岸腐蚀的冲击，并在西非地区造成痛苦。还有，与会者们强调了海洋对经济及粮食方面的重要性。毛里塔尼亚导演说，数以千计依赖海洋生存的男男女女们正在受苦。之后，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发言中呼吁打击掠夺非洲国家渔业资源的非法捕捞。法语国家布隆迪总统在第三届联合国海洋大会上以非洲国家团体的名义发言，称赞世界贸易组织就渔业达成了一项协议。布隆迪总统还呼吁恢复海底生态系统，他强调目标是要在2030年时让 30% 的海域得到保护，而要取得成功则取决于真正的承诺和共享。
中国高考期间为防作弊，禁用人工智能工具翻译其技术监视考生。前头台记者夏荣为您带来的报道。
中国今年的高考已在本周二6月10日结束，在为期数天的考试中，近1300万高中生参加了这项关乎于他们大学入学资格的年度大考。在此期间，据世界报引述彭博社和英国卫报报道指出，中国科技公司暂时禁用了多个基于人工智能的聊天机器人，这些工具能够通过语言模型回答用户的问题，特别是他们的图像识别功能，用户可以通过手机拍照请求 AI 解决问题，成为被禁用的重点。据报道，被禁止用的人工智能工具，例如阿里巴巴开发的通义千问聊天机器人，初创公司 DeepSeek 开发的 AI 引擎，字节跳动开发的豆包聊天机器人等等。这些聊天机器人和 AI 界面在考试期间被部分禁用，即使是不参加考试的用户也无法使用。中国用户在尝试使用这些工具时，会收到一条信息，称他们的请求无法满足，以确保大学入学考试的公平性。专业网 站 The Verge 指出，没有任何企业确认或详细说明这些临时禁用的范围，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科技公司是自主行动还是响应中国政府的要求。除了限制使用某些工具外，中国考生在考试期间还面临严格的规定，不得携带任何电子设备，包括智能手机。世界报最后提及，有意思的是，据中国官方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报道，高考期间，当局毫不犹豫地使用 AI 技术监考，部署的技术包括通过视频监控和自动检测可疑行为的软件，来识别考生的耳语或作弊手势。
美财长称将拭目以待中方是否是可靠的贸易伙伴。前有台驻华盛顿特记者陈明亚为你带来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本周在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与中国达成的初步协议是迈向平衡的一步，但他强调还得拭目以待，看北京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更可靠的贸易伙伴。贝森特刚结束与中国官员在伦敦进行为期两天的谈判，他表示，这项初步协议为中国提供了机会，转变中国长期以来高度依赖出口、压低全球价格的经济模式，并推动国内消费。不过，贝森特也不忘对北京的经济结构提出严厉批评。他说，中国是世界历史上经济最不平衡的国家。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稍早在社交媒体上赞扬这份协议是一项对双方都是巨大胜利的协议。美中双方于会议中达成的协议内容之一是美国将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达 55% 的关税，而北京方面则是对美国商品课征 10% 的关税。此外，北京还承诺提供完整磁铁和必要的稀土元素，这些资源对高科技和军事产业至关重要。特朗普在网上发文指，美中双方的双边关系极为良好。特朗普在第一任期之内曾经与中国达成协议，北京曾经承诺要在两年之内增加2000亿美元的进口，不过最终未能兑现。贝森特表示，他已经告诉中国代表团，他们没有履行2020年的贸易协议来购买更多的农产品，而他预计中国会履行这项协议。尽管北京承诺放宽对稀土矿产出口的限制，这项放宽措施仅将维持6个月。贝森特表示，目前仍在建构协议的具体条款，将会是一个更长期的过程。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印度航空一飞往伦敦的波音787客机起飞后坠毁，机上有242人。据当地媒体报道，印度航空的一架波音787-8客机在从该国西北部城市艾哈迈达巴德飞往伦敦盖特维克机场的途中，在起飞几分钟后坠毁。印度卫生部长称，多人遇难。之一，印度航空171号航班起飞后不久，在该机场附近坠毁。据印度新闻社报道，该航班上当时载有242人，包括230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中国据报对稀土出口许可设置6个月的期限。知情人士透露称，中方将对美国汽车制造商和制造业者的稀土出口许可证设置6个月的期限。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称，这将使中方在贸易紧张局势再次升温之际有筹码可用。知情人士也表示，作为中国暂时松绑稀土出口限制的交换条件，美方谈判代表同意放宽近期向中国出售喷气式发动机及相关零部件等限制的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在社媒发文称，已与中方达成协议，并称中国将提前向美国供应全部磁铁及必要稀土，美方则将向中国提供双方已同意的，包括让中国留学生使用美国大学和学院。被指参与规避对俄制裁，欧盟拟制裁中国两家地方银行。据彭博社看到的文件显示，欧盟提议制裁两家帮助俄罗斯规避欧盟现有贸易限制的中国小型银行。德国制造业协会呼吁欧盟就稀土问题向中国施压，称地区紧张局势加剧， 伊朗拒绝放弃浓缩铀的权利。韩国总统李在明称，努力重启韩朝对话，实现半岛和平。中国国家铁路局局长费东斌被查。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6月12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虽然美国国防部长不久前还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论坛上重申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决心，强调亚太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首要战场，但美国的亚太盟友对特朗普政府是否会继续坚持他的前任拜登政府推动的印太战略部署仍然难消疑虑。12日，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接受澳大利亚公共电视台 ABC 采访时表示，对美国兑现奥库斯三国联盟框架下的核动力潜艇承诺保持信心。但这种信心表述本身已经流露出澳洲对美国是否能兑现承诺感到的不安。而2021年成立的美英澳奥库斯三国军事合作伙伴框架是拜登政府印太战略部署至关重要的一环。的确，中国在印太地区实力的成长与扩张，以及由此而一度紧张的中澳关系，都促使澳大利亚政府近年意识到了加强防卫能力的重要性。2021年1月上任的拜登政府选择了重建联盟应对中国挑战的策略，推动澳大利亚无预警地反悔此前与法国签署的一项12艘常规潜水艇订单，转向美国和英国，宣布成立奥库斯三国安全与外交合作伙伴关系，为澳大利亚兴建3到5艘核动力潜艇。根据当时签署的协议，美国应当自2030年起向澳大利亚提交3到5艘弗吉尼亚级的核动力攻击潜舰。自2030年起，英国与澳大利亚将在此框架下联合制造一艘新型核动力攻击潜舰。也就是说，倘若协议兑现承诺，澳大利亚将拥有一支威力不容小觑的核动力潜舰队。如果说澳大利亚突然撕毁与法国签署的大额订单令法国十分恼火，感觉被盟友背后刺刀，令法美以及法澳关系一度紧张的话，对奥库斯合作框架的出现最为不满的当属中国。一方面，中国政府指责这项合作破坏地区军事力量平衡，认为该合作框架意味着美国在与这个大洋洲国家分享核技术；另一方面，与美国此前与日本、与菲律宾、与澳大利亚等国签署的双边军事同盟关系不同，奥库斯是美国近年重启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之后倡议发起的一个新的军事与安全合作框架，目标所指正是中国在该地区日益成长的军事力量。而且随着拜登政府的推动，奥库斯正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一个重要支点，在美国与日本与韩国军事联盟巩固升级的同时，也开始思考是否邀请在战后和平宪法限制下的日本以某种形式加入奥库斯框架下的合作。随着特朗普2025年1月底上任，美国的外交战略大幅调整，对美欧跨大西洋安全伙伴关系的冲击令人担心美国印太战略也可能面对的挑战。但几个月来，特朗普政府虽然未明确宣示他在印太地区的战略意向，但也通过他的国防部长之口先后几次重申美国在该地区的部署不变。5月31日在新加坡开幕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活动中，美国防长更明确提醒警惕中国对亚太地区安全构成的实质性而且可能近在眼前的威胁。赫格塞斯一方面重申美国为威慑共产中国的任何侵犯行动将战略重心转向亚洲，另一方面强调亚太地区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首要战场。但是美国防长的这些表述显然难以消除亚太盟友的担心，尤其是美国当前的造船能力是否能保证对澳大利亚的核动力潜艇建造承诺引发怀疑。美国当前的造船能力是否能满足美国海军的需要都成问题，是否能如期向澳大利亚交货引人质疑也就不足为怪。 两天前，赫格塞斯在美国众议院一个委员会上承认，美国当前的实际造船能力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他将问题归咎于前任拜登政府的放任与忽视。但一位民主党议员也针对国防部目前为兴建新一代哥伦比亚级核动力潜艇申请的预算有限，质疑国防部建造核动力潜艇计划的决心。赫格塞斯面对众议院保证政府将尽全力保证按时交货，但他对民主党议员提到的延期消息未做任何评论。围绕美国是否能如期提交承诺的核潜艇的怀疑并非始于今日。早在今年4月，澳大利亚政府就已经表态称对美国兑现承诺有信心。但是特朗普上任以来的同盟关系动荡也在澳大利亚内部引发争论。前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近日就呼吁政府也重新审视澳洲在奥库斯框架下的承诺，认为澳大利亚议会对该议题缺乏充分的讨论和了解。但是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院一名专家也指出，澳大利亚别无选择，退出奥库斯将影响澳大利亚的国际信誉。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海飞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6月12日出版的法国各报开篇新闻各有侧重。继最新一起校园暴力袭击案之后，法国政府正在努力寻求打击针对未成年人暴力的途径，这是费加罗报突出的重点。解放报聚焦刚刚去世的美国著名音乐人、摇滚乐队海滩男孩乐队巨星布莱恩·道格拉斯·威尔逊。十字架报关注正在突尼斯一个难民营苦苦挣扎的数千名来自撒哈拉以南各国难民的命运。回声报和人道报突出的重点分别围绕法国退休改革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工会做出妥协姿态以及超级富豪征税法案今天提交参院审理的话题展开。此外，中美贸易谈判达成框架协议、两国关系紧张依旧以及香港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迅速下架并禁止一款电子游戏，则是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十字架报在网页论坛版页刊出一篇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名誉研究主任、亚洲中心研究员高静文的一篇文章，分析了中美之间的复杂关系。高静文指出，尽管中美首脑在6月15日进行了一次看似友好的电话交流，两国并于6月9日在伦敦启动了新一轮贸易谈判，但中美关系依然紧张且处于结构性对立状态。作者认为，双方希望缓解贸易冲突的意愿以及在言辞上释放出的积极表态只是表面的短暂和解，实质问题依旧存在，如美国仍未放松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特朗普近期提高了对中国钢铝产品的关税，显示对华强硬立场依旧，台湾问题仍为重大分歧点。尽管特朗普承诺恪守一个中国政策，却继续深化与台北的军事合作，并增加对台军售。不过，高静文分析认为，出于经济考量，北京与华盛顿都需要达成一项贸易协议。中国正面临经济放缓、内需不足、房地产危机等压力，美国则处于可能出现新一轮滞胀的困境，迫使特朗普在商界压力下寻求缓解紧张局势。文章作者最后指出，周一在伦敦开启的中美贸易谈判很可能将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谈判，最重要的是它只能给双方在结构性竞争、意识形态竞争和战略对抗中的关系带来脆弱而短暂的缓和。另外，中美两国在伦敦举行的第二轮贸易谈判就框架性协议达成共识，尤其在稀土供应问题上取得关键性突破。解放报、回声报和十字架报分别对此进行了报道和分析。中美达成的框架性协议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终签署。报道指出，这项协议的达成是两国为缓解贸易战采取的关键步骤之一。不过，此一协议仍属原则层面，细节尚未敲定。除了稀土问题，双方也讨论了其他经贸分歧，并表达了进一步加强合作、减少误解的意愿。 此外，《十字架报》在一篇报道中披露，香港迅速下架并禁止下载一款电子游戏，这款游戏被指煽动推翻中共政权，从而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报道指出，这款由一家台湾公司开发的网络游戏规则非常简单，玩家首先需效忠于台湾、香港、西藏或新疆的维吾尔族穆斯林等实体，随后要设想推翻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策略。这款游戏名为《逆统战烽火》，并明确声明，本游戏中如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机构、政策或族群相似之处，纯属有意为之。这是香港当局完全不能接受的，因此此款游戏自6月11日上线当日即遭禁。十字架报指出，自2020年国家安全法在香港实施以来，任何被视为煽动颠覆的行为都受到严厉打击。警方表示，逆统战烽火在游戏外衣下鼓吹武装革命，主张香港和台湾独立，因此发出警告，任何下载此游戏的人都可能面临法律追责。报道还指出，香港社会处于持续高压监控中，教师、记者、律师和政治人士面临自我审查和打压。一位化名为林女士的历史教师表示，即使是讨论禁游戏，也需谨慎言行。与此同时，已服刑四年的民主人士黄之锋近日再次被以勾结外国势力罪名起诉，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人权观察组织认为，对黄之锋的新一轮起诉不仅武断、残酷且令人震惊，并揭露当局五年来一直借助国安法来压制基本自由和人权。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苏黑尼亚和 Virgil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桑宇主持的聚焦非洲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自今年四月中国宣布暂停七种稀土金属的出口，并启动稀土出口审批制后，欧美市等国正面临稀土断供的尴尬局面。尽管中国多次否认正在将稀土武器化，但审批增加不确定性的后果，足以令欧盟加速组建自己的稀土乃至更广泛意义的关键矿产供应链。上周，欧盟委员会将其战略倡议清单新增了13个项目，旨在实现欧盟关键矿产供应的多元化。至此，这份清单上共列有60个项目，其中有4个位于非洲。依据欧洲关键原材料法案，欧盟目前已将4个非洲项目列为战略性项目，其中2个涉及稀土，即位于马拉维的宋威山未来矿山项目和南非的赞德科普斯矿项目。宋威山项目预计可在18年内每年提供8425吨稀土碳酸盐，而赞德科普斯矿项目则计划每年生产17000吨稀土，其中4000吨为磁性稀土。在马达加斯加，德国益昂集团正在开发马尼里项目，目标是在头三年每年生产 3.5 至 4.5 万吨石墨，此后每年增至5万至6万吨。最后一个入选项目是赞比亚正在筹建中的钴精炼厂。科巴洛尼能源公司计划每年生产6000吨硫酸钴，这是电动汽车电池的关键成分，未来产能有望翻倍。以上被列为战略性项目的非洲矿产计划将被允许向欧盟专项小组寻求财政支持，小组汇集了欧洲投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各国国家开发银行以及私人机构等多元资金来源。欧盟估计目前清单上的所有项目总计需要55亿欧元的投资，作为支持这些项目开发的交换条件，布鲁塞尔期望通过合同承诺确保这些项目生产的全部或部分产品优先供应欧洲市场。非洲大陆蕴藏着全球 30% 的关键矿产储量，中国矿企在非洲已深耕多年，主导着矿产加工及中游环节。 在欧盟委员会2023年发表的关键原材料研究报告中列出的51种关键原材料中，中国仅在5种矿物的开采中占据主导地位，占全球产量的 50% 以上。然而在加工领域，中国的主导地位扩展到24种矿物，特别是在稀土元素方面，其全球份额超过 50%， 其中轻稀土元素达 85%， 重稀土元素达 100%。 在采购方面，中国是欧盟23种关键原材料的主要供应国，其中18种由中国主导精炼的矿物，欧盟对其依赖度超过 50%。 近年来，欧盟一直致力于摆脱对中国的关键原材料供应上的高度依赖，布鲁塞尔将中国在这些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视为对其经济、工业乃至安全的潜在威胁。为此，欧盟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立法和经济措施，包括独立推行欧盟关键原材料法和全球门户倡议等。欧盟关键原材料法案作为一项战略政策文件，明确设定了外部依赖程度的目标及实现时间表。欧盟委员会在2020年的关键矿产行动计划中也建议，欧盟应与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资源丰富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以实现供应多元化。在全球门户倡议框架下，欧盟已与纳米比亚、赞比亚、刚果金和卢旺达等国签署了多项谅解备忘录。这些协议旨在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并分配了欧盟3000亿欧元投资预算的一半。这些在欧中地缘政治竞争背景下制定的协议，建立在欧盟与非洲国家在关键原材料方面的现有合作框架之上。例如，南非、几内亚和刚果金分别供应欧盟 41% 的锰、63% 的铝和 35% 的氮。然而，在非洲实现关键矿产供应多元化，布鲁塞尔不仅要面对中国、美国和海湾国家等日益活跃的竞争者，更需要面对非洲国家日益增长的本地化要求。对非洲国家而言，中长期内建立关键原材料的本地价值链，从而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最终实现工业化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无论是拥有钴和铜资源的刚果金，拥有锂资源的津巴布韦，还是拥有锂和稀土资源的纳米比亚，非洲矿业国家都越来越重视本地加工和本地资源的利用。近年来，非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已禁止出口未经加工的矿产，并积极寻求投资和合作，以发展精炼厂和加工厂。在此背景下，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认为，布鲁塞尔必须调整其策略才能实现目标。在2024年12月的报告中，经济学家西奥菲勒斯指出，对觊觎非洲矿产的欧洲企业而言，本地化法规没有商量余地。他在今年5月撰写的后续报告中呼吁欧盟将关键矿产开采纳入持续金融分类体系。报告还批评了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认为其对非洲加工矿产的惩罚性措施抑制了本地增值投资。若想提升在非洲的影响力，欧盟不仅要加大投入，更需要学会倾听，否则其雄心终将止于纸上谈兵。以上是今天的聚焦非洲，我是桑宇。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简要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国战机异常接近日本巡逻机，日方表示严重关切。联合国大会12日就加沙走廊立即无条件停火议案表决。非洲国家在尼斯联合国海洋大会上呼吁恢复海底生态体系。中国高考期间为防作弊禁用 AI 工具，反以其技术监视考生。美国财长表示将对中国是否是可靠的贸易伙伴拭目以待。印度航空一飞往伦敦的波音787客机坠毁，机上有242人。中国据报对稀土出口许可设置6个月期限。被指参与规避对俄制裁，欧盟拟制裁中国2家地方银行。 德国制造业协会呼吁欧盟就稀土问题向中国施压，称区域紧张局势加剧，伊朗拒绝放弃铀浓缩权利。李在明表示将努力重启韩朝对话，实现半岛和平。货轮破坏海底电缆，中断台澎通讯，陆基船长在台判囚三年。中国国家铁路局局长费东斌被查。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杨梅主持的尼斯联合国海洋大会特别报道。
听众朋友，联合国尼斯海洋大会周三在非官方的绿区召开了一次由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发动的边会，会议叫做中国公民社会如何为保护中国以及国外的海洋做贡献。来自中国国内的多家环保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中包括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办公室的代表。他们在会上介绍了中国发展绿色海洋经济的过程，介绍了中国的海洋自然保护区，以及中国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来更好地进行海上监督。他们还介绍了中国远洋渔业的发展。然而在会议快结束时，一位来自非洲塞内加尔的渔民却向与会的代表表达了他的不满。他说，
Je réponds au nom de Salatou Sambou. Je suis pêcheur de profession en Casamance.
我的名字叫塞拉都桑布，我来自塞内加尔的卡萨芒斯地区。我之所以提出中国远洋渔业非法捕捞的问题，是因为它是非洲的渔民之所以越来越贫困的根本原因。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中国的渔船自从他们来到非洲之后，非洲的渔业资源出现了大规模的减少。所以今天如果非洲变得越来越穷，如果非洲人携大带小离开家乡，如果非洲的孩子在地中海中被淹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的渔船所导致，是他们来非洲不负责任地进行非法的掠夺资源。不幸的是，我们的政府并没有加强对自己国家的海岸的保护，我们的资源越来越少，我们原先在当地捕捞的渔民已经不可能在当地捕鱼了，他们不得不离开家乡。所以今天中国政府必须要着手处理这个问题，缓解当地的局势。中国政府必须使这事件降温，中国政府应该同非洲国家的政府协商，共同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的方法。事件之所以发展到今天，就是由于国家之间缺乏协商。今天联合国的海洋大会应该是各国进行协商的一大机会，期待联合国公海公约可以早日批准落实，从而使非洲地区能够受到保护。确实，中国非政府组织召开的海洋保护的会议从头至尾丝毫也没有谈到中国的远洋渔船在非洲以及美洲等海域的公海以及经济专属区的非法捕捞问题。而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多年来反复发表相关的调查报告，西方的媒体无论是纽约时报还是法国的世界报都先后刊登了多篇相关的调查报道。然而非法捕捞的现象却似乎看不到任何改善的迹象，中国政府为何对此充耳不闻？就此，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办公室的项目主任张一墨先生这样向法广表示。
首先呢，我也非常抱歉说，其实我不掌握一手的信息啊，所有的这个当然这个中国的这个说这些所有在远洋的捕捞的这个情况，更多我们也是看到新闻媒体啊等等，所以呢，其实具体的信息我们也数字啊，我们也没有办法援引，更何况这还是非法捕捞的这个数据，本来也在可能在官方的数据上都很难找得到，因为毕竟这是在官方的统计以外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这肯定当中肯定会存在这样的这个案例。那么我觉得作为我们来看，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去改变。我们更多的是关注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改变这个，就是包括中国以及全球的，远洋捕捞当中的这个非法捕捞的这个情况。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过去的这个几年当中，我们有一些这个第三方的这种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的情况其实是在逐渐变好。虽然我们说不能说这个改善特别巨大，但是实际上是在慢慢一个向好的过程当中。那么其实在中国我们也看到，就比如说今年年初那个中国 那个签订的这个航空国措施协定，这可能会是比较好的一个措施。那同时我们也非常期待未来中国能够在这个实施，就是在实施这个协定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比较强有力的措施。那么像我们这样的这些保护机构也愿意，如果有机会的话，能够提供相应的这个支持，包括就比如说能力建设呀，包括相应的这个沟通交流等等，这是我们能够做的这个事情。
知道中国政府去年年底修改了一个渔业法，这个法案的修改是不是可以带来一些改善呢？
是的，我们其实也看到现行的渔法其实有点老了，差不多要40多年了。那么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这次修订呢，应该说是恰逢其时。那么我觉得这个渔法当中我看到的第一呢，它其实还就是纳入了新兴的这一些渔业的这些包括主流的一些趋势呀、倡导呀，就刚才我提到这个港口国措施协定，其实相当于这个渔业法的修订就已经为实施港口国措施协定已经有做了一些法律的准备。此外呢，它已经提出了这种 TAC Total Allowable Catch 叫总捕捞量的这个分配的这个要求。那这是在不同，那对于中国的渔业法来说是不同的省市之间未来可能会有这样的这个捕捞量的分配。那这个一方面是一个更便于更好的管理，其实另一方面有个隐形的这个作用呢，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收集更多的这样的这个科学和种群的这个信息，这样呢会使得我们的这些研究人员和我们这样的保护工作者能够更多的了解这个渔业资源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显然这个我们在这个渔业法的修订当中其实也给了一些更加综合的建议，就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就是愿意加入这WTO 渔业补贴协定的这样的这个已经递交了这个接受书，所以未来有这个意愿。那我们其实也在希望在这个渔业补贴的过程当中能够把现有的一些补贴能够转移到更加对于渔业发展或者可持续捕捞更友好的这些行为上面去。
非常感谢世界自然基金会北京办公室的项目主任张一墨先生与塞内加尔渔民塞莱都桑布先生接受法广的采访。以上是杨梅发自尼斯联合国海洋大会现场的报道。
爱海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娃主持的《中华世界》专题节目。
各位听友好，今年法国戛纳电影节刚刚落下帷幕。每年的影节不仅是电影工业界人士一年一度的盛会，也是影节周边相关的多个行业展示自己的机会，其中就包括服饰、美妆等奢侈品行业。在服饰行业中，尤其以各家高定礼服时装屋最为显眼，这是因为影节期间每天的数次影片放映前都举行走红毯的仪式，无论是影片团队中的女性还是电影发烧友，在走红毯时都是需要盛装打扮的。有一些普通观众，尤其是年轻的女性，也借影节的机会身着各式各样的礼服前往戛纳电影宫，蹭一蹭红毯，亲历一下万众瞩目的瞬间。如果外形靓丽被星探发现，进入演艺圈也是一种捷径。所以在影节期间，戛纳街头身穿不同风格礼服的女性随处可见，而且她们也很乐意被镜头捕捉，很配合专业的摄影师，甚至只是拿着手机的街头素人，摆拍的时候有人笑颜如花，有人高冷如山巅白雪，亦或是来个鬼脸抓马搞笑。娱乐圈的知名艺人如果走红毯，首选的礼服自然是高定礼服，选择的合作对象经常是著名的时装屋和化妆品牌，而这些服饰美妆品牌每年也在影节期间专门派遣团队前往戛纳，提供从礼服、首饰、配饰、美妆、美发一条龙服务，为艺人打造不同风格的最美形象，向与会的媒体展示女性的优雅、力量和多面风采。 在巴黎创立了自己品牌的华人高定时装设计师刘立思先生，今年再次携带自己的多件高定时装作品前往戛纳。往年他的作品已经多次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穿着走上影节的红毯。今年的影节，他和已经合作多年的中国化妆师君君老师一起，为包括时装博主、模特、演艺界明星在内的各界女性提供造型美妆，让他们在戛纳电影宫的红毯上展示各自的美丽和魅力。在影节期间的一次时装展示活动中，我有幸采访了参加此次活动的身穿刘立思高定礼服的摩洛哥小姐索尼亚曼苏尔，她是2023年的摩洛哥小姐，并代表摩洛哥参加了世界小姐的选美比赛。她表示
Oui, bien sûr, déjà, j'en suis ravie. C'est la première fois. Donc, moi, c'est Sonia Mansour.
是的，当然，首先我很高兴，这是第一次来戛纳影节。我是摩洛哥世界小姐索尼亚曼苏尔。去年我参加了世界小姐选美比赛，这项大型选美比赛汇集了120多个国家的佳丽。
Pour cette compétition de beauté.
这是你第一次和刘立思合作吗？不，我们之前就合作过，其实是在世界小姐选美比赛期间，我发现了她所有的作品，我觉得她非常专业，而且作品非常注重细节，我发现了她身上的这种灵感，我认为这非常适合世界小姐。我还记得那些礼服在世界小姐比赛中大受欢迎，很多人都喜欢，他们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包括世界小姐选美比赛的首席执行官，他非常喜欢一件白色的礼服，礼服上点缀的小型花朵美极了。今天是你们第二次合作吗？今天吗？我都不数了，但能够一起经历这段冒险很棒。正是因为这个设计，因为他所做的一切，因为他的灵感，因为我非常重视他在服装和创作中所展现的风格，这些风格与女性的柔美气质和所有美感完美契合。来自中国四川省的刘立思在2011年来法国巴黎留学，14年学成之后留在巴黎发展，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高定时装品牌，并在巴黎时装周推出了自己的时装秀，获得法国业内人士的好评，很快站稳了脚跟。在时装展演的空隙间，他回答了我的问题。
这是你第几次来戛纳电影节啊？
差不多是我第十几次来戛纳电影节。
那每次有什么感觉不一样吗？
前几年呢都很兴奋，然后这几年的话，因为来戛纳电影节就像跟平常一样嘛，因为经常在这工作，我每年都有自己的红毯，然后也有自己的艺人，然后有的时候也有做自己的 showroom 或者是自己的一些小的活动，所以说我觉得像家一样。
今年你带了哪些作品过来呀？
我今年的话大概带了6到7套作品在红毯上面，包括有3个作品是在时尚巴萨中国慈善晚宴，然后分别的话是比如说有法国小姐、摩洛哥世界小姐，还有巴西的一两个很有名的艺人，以及意大利的女明星
穿你的作品走红毯是吧？
对。
感觉如何呢？
其实感觉还好，因为去年的话其实我的红毯也蛮多的。
那明星穿的你的这个高定作品走红毯之后，对你的事业的帮助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因为我本身就做高定嘛，然后其实高定的主要客户群体一个是明星、政商，其实明星穿衣服之后其实可以更多的展示给一些 未来的潜在客户，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艺人或造型师可以看到。对于我们做设计来说，其实你的作品能被别人认可，其实这已经是一个最大的奖励了。
你现在做创作的话，你的灵感主要来自哪里啊？
其实我灵感来源于很多地方，比如说自然，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来自一些故事片。其实最主要是我喜欢看动物世界。
真的？动物世界里面的是动物还是植物更让你有灵感？
我更喜欢小动物。
那么是动物它的形态还是它的这个颜色激发了你的这个灵感呢？
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看的就表面的，就只是颜色呀形状呀或者是漂不漂亮，这种最基础。但到后面就发现有些小动物真的不一样，比如说这几年我特别喜欢雪豹，然后我就希望以雪豹作为一个灵感来做一个小的一个系列。因为雪豹对我来说的话，第一就是它的坚韧不拔的意志，因为其实在那么高海拔里面寸草不生的地方它能活得下去，这已经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那今天呢，刚才看到是这个摩洛哥世界小姐穿的你一件粉颜色的裙子，高定礼服。那这条裙子你能不能介绍一下？
哦，这条裙子是我2018年的修款，然后这条裙子当时的灵感来源于是来自于花卉，因为它整体的形状的话就像一朵花一样，就百合花，然后它后面缝了一些水钻，一个小雨水钻，其实相当于是雨后给的人的一种生机。
雨后生机，然后欣欣向然，粉颜色的很治愈系。
对，很春天。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经济都不好嘛，然后穿上这样的衣服至少让你的心情愉悦呀，心情愉悦之后你就有动力去做别的很多的事情。
好，谢谢你。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中华世界采访华人时装设计师刘丽丝。本次节目由艾娃采播，感谢苏黑尼亚和 VRShield 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黑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蓉主持的健康时间。
各位听友好，法国一名14岁学生涉嫌持刀刺死一名31岁的助教。案件发生在6月10号，位于法国东北部诺让市的一所学校。这名中学生在教职员检查学生书包时涉嫌持刀刺死女助教后被捕。这起校园悲剧震惊了法国社会。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 X 上发文谴责，他说一名助教在诺让市看管我们的孩子时丧命，他成为了无畏暴力浪潮的受害者。他补充说全国都在哀悼，政府正在动员减少犯罪。同一天法国总理巴鲁也对这一悲剧作出回应，他表示政府将着手试验在学校入口安装武器检测安全门。针对国民联盟议员领袖勒庞提出的政府将如何应对这一悲剧的问题，巴鲁表示，这一事件表明我们所处的社会正在分解，这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世界，而是社会的一种偏差。巴鲁指出，法国部分地区曾安装过安检门，但并未全面保留。他坚信，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日益增多的暴力事件进行观察，因此政府也打算尝试在学校入口安装安检门。此外，政府还将努力有效执行对携带此类刀具的禁令，并收集相关法规，因为一些刀具目前不被视为武器。法国总理还提到，根据3月27日发布的一份通告，法国警方和宪兵在6200次校园入口检查中查获了近200把刀具，并召开了567次纪律委员会会议以打击这一祸害。4月，法国西部南特市也曾发起一起学生持刀伤人案，造成一死三伤。据法新社指出， 巴鲁希望政府对未成年人携带刀具的势不可挡的浪潮做出不软弱的回应，要求对发现携带行为进行惩罚。他还建议解决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以便在第一次预警时就能够进行检查、诊断并提出治疗方案，或至少进行控制。自新冠疫情以来，法国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状况一直非常脆弱。2022年15到24岁人群的抑郁综合症患病率远高于疫情前。政府将委托国民议会副议长对此事进行专项调研，并确保其提出的建议能够切实有效地落实。副议长的建议包括强制在学校入口和校内安装视频监控，并建议禁止销售某些极其危险的僵尸刀。此外，法兰西不屈服党领导人梅朗雄也呼吁社会关注年轻人的心理健康，特别是年轻男孩。他指出他们正深陷暴力之中。梅朗雄表示，作为成年人和家长，我们有责任在孩子，尤其是儿子，深陷泥淖时，及时反思我们的角色，并采取行动，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以及其他方面的健康。法新社报道认为，政府一系列举措表明，法国社会正在深刻反省如何在维护公共健康的同时应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和日益严峻的校园安全挑战。值得一提的还有，法国公共卫生局与国家食品环境及职业健康安全局10日宣布，已共同启动一项名为 Arban 的全国性健康调查。这项调查得到了生态、卫生、劳动和农业部的大力支持，旨在为法国人的健康状况提供一份精确的摄影记录。其首批结果预计将在2028年初公布。据悉， Arban 调查每两年将针对3150名儿童和成人进行抽样调查，这些样本将从法国各地随机分布的100多个调查区域中随机选取。调查内容涵盖广泛，包括参与者的住房、职业和家庭情况，以及他们的健康检查。这些数据将作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提供重要指导，例如国家营养与健康计划、国家食品计划以及国家生物监测战略。此外，这些数据也将向法国及国际研究团队开放，以更好地阐明健康、环境和饮食之间的关联。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健康时间，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爱海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安排了由艾娃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杨梅主持的尼斯联合国海洋大会特别报道，以及尼古拉主持的法语世界三个专栏节目。最后当然还有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接下来我们为您简要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中国战机异常接近日本巡逻机，日方表示严重关切。联合国大会12日就加沙走廊立即无条件停火议案表决。非洲国家在尼斯联合国海洋大会上呼吁恢复海底生态体系。中国高考期间为防作弊禁用 AI 工具，反以其技术监视考生。美国财长表示对中国是否是可靠的贸易伙伴拭目以待。印度航空一飞往伦敦的波音787客机坠毁，机上有242人。中国据报对稀土出口许可设置6个月的期限，被指参与规避对俄制裁。欧洲联盟准备制裁中国两家地方银行。德国制造业协会呼吁欧盟就稀土问题向中国施压，称区域紧张局势加剧，伊朗拒绝放弃铀浓缩权利。李在明表示会努力重启韩朝对话，实现半岛和平。货轮破坏海底电缆， 中断台澎通讯，陆基船长在台判囚3年，中国国家铁路局局长费东斌被查。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6月12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今天的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苏菲亚和 Virgil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我们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在这里要祝亚洲听友晚安，明天再会。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